房玄龄等。房玄龄等，解析，字少林，是济南柱县人。父亲解修曾任魏国琅琊太守、凉州刺史，考核政绩为天下第一。晋武帝寿善即位后，封解修为凉州侯。解析和他的两个弟弟解节、解玉都洁身自好，很有声誉。当时荀勖家族势力强盛，朝廷内外都畏惧他们。荀勖的几个儿子对解析等人说，我和你们是朋友，你们应该向我父亲跪拜。荀勖也说，我和你们已故的父亲关系亲密深厚。解析回答说，没听先父留下这样的教诲。您如果与先父关系深厚，当初他病重困顿的时候，您应当写信慰问。您所说亲密深厚的教诲，我不敢接受。荀勖父子非常惭愧，当时人都认为解析很有胆量。后来解析被征召为公府院，历任中书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豫州刺史，升任尚书，出京担任雍州刺史、杨烈将军、西戎校尉、贾节。正赶上氐族羌族反叛，解析与征西将军赵王司马伦一起讨伐。司马伦信任奸佞孙秀，与解析在军事上发生争执，互相上奏。朝廷知道解析坚守正道不肯屈服，于是召司马伦回京。解析上表请求杀掉孙秀来向氐羌道歉，朝廷没有听从。司马伦、孙秀诬陷解析，解析因此被免官，以平民身份回家闭门自首。等到张华、裴伟被杀时，司马伦、孙秀因旧怨逮捕了解析兄弟。梁王司马荣为解析等人求情，司马伦愤怒地说，我在水中看到螃蟹尚且厌恶他，何况这些人兄弟轻视我呢？这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司马荣苦苦争执没有成功，于是杀害了解析，并杀了他的妻子儿女。后来齐王司马炯起义时，把裴氏、谢氏作为冤案的首例。司马伦、孙秀被杀后，司马炯就上奏说，我听说使衰微的复兴，使断绝的延续，是圣明君主的崇高政治。贬斥恶人，褒奖善人，是春秋中的美谈。因此周武王为比干的穆家高土堆，表彰商容的李相，这确实是阴间和阳间能够相通的原因。孙秀叛逆作乱，灭亡了辅佐王命的国家，诛杀刚正不阿的臣子，以此损害王室，肆意施行暴虐，功臣的后代多被消灭。至于张华、裴伟，各自因为被人畏惧而遭杀害，解析、解节同样因为政治被害，欧阳剑等人无罪而死，百姓怜悯他们。陛下像日月一样的光辉普照，颁布了革新的英明诏命，然而这些人还没有蒙受恩典，得到平反。从前栾氏、细氏沦落为奴隶，春秋仍然记载他们。周幽王断绝功臣的后代，抛弃贤者的子孙，而诗人因此进行讽刺，我愧居重要职位，想竭尽辅佐之力，尽献于诚，如果符合圣意，可以交给群臣共同商议。八座大臣议论认为，解析等人清廉公正正直，被奸邪之人记恨，无罪而被横加杀戮，冤屈痛恨已极。如大司马所起奏的彰显是非曲直，公开宣誓处理是否得当，使冤魂没有惭愧，没有遗憾，这是很大的恩典了。永宁二年，追赠解析为光禄大夫，改葬并加以吊唁祭祀。解节字叔廉，年少时与解析齐名，被征召为公府院，多次升迁至黄门侍郎，历任散骑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当时孙秀在关中作乱，解节在京都，因议论孙秀的罪行应当处死，孙秀因此怀恨在心。等到解析被害，解节也一同被杀。他的女儿嫁给裴氏，第二天就要出嫁，而祸事发生，裴家想认领他，让他活命。女儿说，我家已经这样，我为什么还要活着？也因连坐而死。朝廷于是商议改革旧制，女子不应连坐处死，是从解节的女儿开始的。后来追赠解节为光禄大夫，改葬并加以吊唁祭祀。解节的弟弟谢玉，字志廉，名声仅次于两个兄长，历任公府院太子洗马、尚书郎、魏军长史、弘农太守，与两个兄长一同被害，妻子儿女被流放边境。孙琦，字伯琦，是乐安人，父亲孙立在魏晋之际任幽州刺史、右将军。孙琦清静，从小自我修养立身，被察举为孝廉， 多次升迁至黄门侍郎，出京任荆州刺史，名位与二姐、姐系、姐姐相近。永熙年间被征召受任太子詹事，转任卫尉，因兵器库失火被牵连免官。一年多后出京任兖州刺史，升任平南将军、假节。孙琦的儿子孙弼以及侄子孙毛、孙辅、孙衍四人都有做官的才能，在当时很有名，于是与孙秀连宗。等到赵王司马伦起事，他们连夜跟随孙秀从神武门进入观看检阅器械。兄弟们在十天一月内相继担任公府院、尚书郎，孙弼又任中间将军兼尚书左丞，转任上将军兼摄生校尉，孙毛任五位将军兼太子詹事，孙衍任五位将军兼太子左帅，都赐爵开国郡侯。他们推尊孙琦为车骑将军、开府。起初孙琦因为孙弼等人接受了伪朝的官职，派小儿子孙回责备孙弼等人，认为这些过分的行为必定会给家族带来灾祸。孙弼等人始终不听从，孙琦无法制止，只是痛哭而已。等到齐王司马炯起义，四个儿子都被处死。襄阳太守宗代奉司马炯的命令杀了孙琦，诛灭三族。孙琦的弟弟孙颖，字文琦，历任陈留、阳平太守，早年去世。孟观，字叔时，是渤海东光县人，年少时喜好读书，懂得天文。晋惠帝即位后逐渐升迁至殿中中郎。贾后违背婆媳之礼，暗中想诛杀杨俊并废掉太后，因为杨俊专权，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又派人暗示孟观。正赶上楚王司马伟将要讨伐杨俊，孟观接受贾后的旨意，宣布诏书，对杨俊的事多有夸大诬陷。等到杨俊被杀，任命孟观为黄门侍郎，特别拨给亲信四十人，升任基弩将军，封为上古郡公。氐族首领齐万年在关中反叛，部众数十万人，各位将领接连失败覆灭。中书令陈准、监军张华认为赵王、梁王等诸王在关中作为尊贵的皇亲国戚，进攻不贪功，退却不惧罪，士兵虽然众多却不为他们所用，周楚的失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上下离心，难以战胜敌人。认为孟观沉着坚毅，有文武才能，于是启奏让孟观讨伐齐万年。孟观所率领的宿卫兵都是矫健勇悍的，并统领关中士兵，他亲临前线，冒着箭矢大战十几次，都击败了敌人，活捉了齐万年，威震低羌，转任东羌校尉，征召受任右将军。赵王司马伦篡位后，因为孟观在各地都有政绩，任命他为安南将军兼河北诸军事，假节驻守宛城。孟观的儿子孟平任淮南王司马允的前锋将军，讨伐司马伦，战死。孙秀因为孟观掌握军队在外，假称孟平是被司马允的军队杀害的，追赠他为基弩将军来安抚孟观。义军兴起后，很多人劝孟观响应齐王司马炯，孟观因为子宫帝座没有其他变化，认为司马伦顺应天命，于是不听从众人的意见而替司马伦守城。等到晋惠帝复位，永饶也令崆峒姬砍下孟观的首级，传送到洛阳，于是诛灭三族。千秀，字成书，是武邑官津县人，祖父千昭，魏国雁门太守。千秀博学善辩，有文才，性格豪爽侠义，二十岁时就获得美名，被太保魏冠、尚书崔洪赏识。太康年间调任补为新安令，多次升迁至司空，从事中郎。与皇帝舅父王凯一向互相轻蔑侮辱，王凯暗示司隶荀凯上奏千秀夜里在路上用车装载高苹果首饰田心的妻子。千秀立即上表申诉被诬陷，检举王凯的丑行，文辞激烈，以讥讽触犯外戚。当时朝中大臣虽然很多人证明他的行为，但千秀的盛名美誉因此受损，于是被免官。后来司空张华请他担任长史，千秀任性使气，喜欢做将帅。张昌作乱，长沙王司马懿派千秀讨伐张昌，千秀出关后趁机投奔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讨伐司马懿，任命千秀为冠军将军，与陆基、王粹等人共同参加河桥战役。陆基战败，千秀证实并促成了他的罪名，又谄媚侍奉黄门孟九，因此被司马颖亲近。 晋惠帝西行到长安，任命千秀为尚书。千秀年轻时在京城看到司隶刘毅奏事时激动慷慨，自认为如果担任司职之职，应当能激浊扬清，处在战鼓之间，必定建立将帅的功勋。等到他担任长伯纳言时，也未曾有过规劝进谏纠正过失的奇特表现。河间王司马昱非常亲近信任他。关东各军前往迎接大驾，任命千秀为平北将军，镇守冯翊。千秀与司马昱的部将马瞻等人将辅佐司马昱守卫关中。司马昱秘密派使者到东海王司马越那里请求迎接，司马越派部将祢晃等人迎接司马昱。当时千秀率众在冯翊，祢晃不敢前进。司马昱的长史杨腾先前没有回应司马越的军队，害怕司马越讨伐他，想捉拿千秀来为自己效力，与冯翊大姓朱颜假称司马昱的命令，让千秀罢兵。千秀相信了他们，杨腾于是在万年杀了千秀。妙波，字宣泽，是兰陵人，父亲妙月任光禄大夫。妙波才思清晰明辨，有深意。高密王司马泰为司空时，任命妙波为祭酒，多次升迁至太帝中庶子。晋惠帝到长安，河间王司马昱想挟持天子号令诸侯，东海王司马越准备起兵迎接天子，因为妙波的父亲是旧吏，所以把他作为心腹。妙波的堂弟右卫帅谋应是司马昱前妃的弟弟。司马越派妙波妙应到长安劝说司马昱，让他奉送皇帝回洛阳，约定与司马昱像周公少公分闪一样共同治理。妙波妙应一向被司马昱敬重信任，见面后司马昱虚心听从了他们。司马昱的部将张方自认为罪责重大，害怕首先被杀，对司马昱说，如今占据形势险要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天下，谁敢不服从。司马昱被张方的计谋迷惑，犹豫不决。张方憎恨妙波妙应为司马越游说，暗中想杀死他们。妙波等人也担心张方发难，不敢再说话。当时司马越的军队气势很盛，司马昱非常忧虑。妙波妙应于是又劝说司马昱赶快杀掉张方，向天下谢罪，可以不用劳苦而安定。司马昱听从了他们，于是斩杀张方，向山东诸侯谢罪。司马昱后来又后悔，又出兵抵抗司马越，多次被司马越打败。皇帝返回旧都，妙波也跟随太帝回到洛阳，历经艰难困苦，互相非常亲近。等到皇帝驾崩，太帝即皇帝位，就是晋怀帝，任命妙波为给事黄门侍郎，不久转任侍中，升任中书令，受到的任用和待遇日益隆盛，专门掌管诏命。当时司马越威权专断，皇帝的力量不能讨伐，心中非常厌恶他。因为妙波妙应等人有辅佐大臣的气量，又尽忠为国，所以把他们作为心腹。司马越害怕他们成为自己的祸害，趁入朝时带兵进入宫廷，在皇帝身边逮捕了妙波等人。皇帝叹息说，奸臣贼子每个时代都有，不早不晚偏偏出现在我这个时候，可悲啊。起身握住妙波等人的手，流泪哭泣，不能自已。司马越于是杀害了他们。朝野上下都感到愤怒惋惜，都说善人是国家的纲纪，却加以残害，难道能善终吗？等到司马越去世，皇帝追赠妙波为卫尉，用少劳祭祀。妙应字修祖，是安平献王的外孙，与妙波的名声大致相当。起初任尚书郎，后来升任太帝左卫帅，转任卫郡太守。等到王俊的军队逼近邺城，石超等人被打得大败，谋应逃到徐州，投奔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派妙应与妙波一起入关，而他们的游说得以实现，大驾东返。司马越任命妙应为冠军将军，南阳太守。妙应从蓝田出武关到南阳，前守未斩拒绝接纳谋应，妙应于是返回洛阳。晋怀帝即位，受任妙应为左卫将军，转任散骑常侍、太仆卿。不久与妙波以及皇帝的舅父王延、尚书何遂、太史令高唐冲一起参与机密，被东海王司马越杀害。黄甫仲，字伦书，是安定朝那人，性格沉稳果断，有才能，被司空张华赏识，逐渐升任新平太守。元康年间，张华任命他为秦州刺史。齐王司马炯辅政时，任命黄甫仲的弟弟黄甫商为参军。司马炯被杀后， 长沙王司马懿又任命他为参军。当时河间王司马昱镇守关中，他的部将李涵先前与黄甫商、黄甫仲有嫌隙，常常怀恨在心。到这时，李涵劝司马昱说，黄甫商被司马懿任用，黄甫仲终究不会被人所用，应该赶快除掉他们，以消除一方的祸患。可以上表升任黄甫仲为京官，趁他经过长安时就抓住他。黄甫仲知道了这个计谋，于是公开发布檄文给尚书省，说司马昱信任李涵，将要作乱，召集陇上士众，以讨伐李涵为名。司马懿因为战事接连兴起，现在刚刚安宁，上表请求派使者下诏，让黄甫仲罢兵，征召李涵为河南尹。李涵已经应征，黄甫仲部遵奉诏令，司马懿派京城太守尤凯、陇西太守韩志等四郡兵力攻打他。不久，成都王司马颖与司马懿起兵一起攻打司马懿，以讨伐皇后的父亲尚书仆射杨玄之和黄甫商为名。司马懿任命黄甫商为左将军、河东太守，率领一万多人在关门抵御张方，被张方击败，司马懿的军队于是前进。司马懿已经屡次失败，于是派黄甫商从小路带着皇帝的亲笔诏书，让尤凯全部罢兵，命令黄甫仲进军讨伐司马懿。黄甫商经过长安，到新平时遇到他的外甥，这个外甥一向憎恨黄甫商，把这事告诉了司马懿，司马懿抓住黄甫商杀了他。司马懿已经失败，黄甫仲仍然坚守，关闭外门，城内的人不知道外面的情况，而四郡的军队筑土山攻城，黄甫仲就用连弩射他们，所在之处挖地洞来防备外面的进攻，随机应变变化多端，外面的军队无法靠近城池，将士都为他拼死作战。司马懿知道不能攻下，于是上表请求派御史宣布诏谕，让他投降。黄甫仲知道这不是朝廷的本意，不遵奉诏令。抓获御史的齐从问道，我弟弟带兵来到了没有？齐从说，已经被河间王杀害了。黄甫仲大惊失色，立即杀了齐从。于是城内的人知道没有外援，就一起杀了黄甫仲。先是黄甫仲被围困得十分紧急，派杨子昌到东海王司马越那里请求救援。司马越因为司马懿刚刚废除了成都王司马颖，与崤山以东联合和好，不肯出兵。昌于是与原来的殿中人杨偏假称司马越的命令，到金庸城迎接杨皇后入宫，用皇后的命令发兵讨伐张方，奉迎皇帝。事情发生得很仓促，百官起初都听从他们，不久又一起杀了昌。张辅字世伟，是南阳西鄂人，汉朝河间相张衡的后代，年轻时就有才干气度，与一表兄刘乔齐名。起初补任蓝田县令，不被豪强所屈服。当时强弩将军庞宗是西周大姓，护军赵俊是庞宗媳妇的宗族，所以他们的同仆放纵成为百姓的祸患。张辅依法制裁他们，杀了庞宗的两个奴仆，又夺取庞宗200多顷田地分给平民，全县人都称赞他。转任山阳县令，太尉陈准的家童也暴虐横行，张辅又击杀了他。多次升迁后担任尚书郎，封为宜昌亭侯，转任御史中丞。当时激怒将军孟观与明威将军郝燕不和，孟观借军事陷害郝燕，又有贾密、潘岳、石崇等人互相推重，还有益阳王司马威有欺诈之事，张辅一并弹劾他们。凉州刺史杨兴有姐姐去世，不到十天，车骑长史韩愈强行聘娶他的女儿为妻。张辅担任中正，贬黜韩愈以整肃风俗，评论者称赞他。后来孙秀掌权，司马威向孙秀诬陷张辅，孙秀被他迷惑，准备依法处置张辅。张辅给孙秀写信说，我只知道仰慕古人，尽职行事，不再考虑为自己打算。如今益阳王确实宽厚宽恕，不会介意。然而我母亲76岁，常常忧虑，担心我会因怨恨而获罪，希望明公留心审查我前后行事，不过是国家的愚忠之臣罢了。孙秀虽然凶险狡猾，知道张辅正直是被司马威诬陷，于是作罢，后来升任冯翊太守。当时长沙王司马懿因为河间王司马昱专制关中，有不臣的迹象，告诉惠帝，秘密下诏给雍州刺史刘审、秦州刺史黄甫仲，让他们讨伐司马昱。于是刘审等人与司马昱在长安交战，张辅就带兵救援司马昱， 刘神等人战败。司马昱感激他，于是让张辅代替黄甫仲担任秦州刺史。当赴司马昱的急难时，京城太守尤凯也都有功，转任凉州刺史，没有到任。尤凯听说张辅返回，没有及时迎接他，暗中谋划对付他，又杀了天水太守封上，想要在西土扬威。赵陇西太守韩志来商议，没有决定。韩志的儿子韩普有军事才干，杀了有意义的人，立即收兵讨伐张辅。张辅与韩志在遮多谷口交战，张辅的军队战败，被天水原帐下都副整所杀。起初张辅曾著论说，管仲不如鲍叔，鲍叔知道该奉侍谁，知道该投靠谁。管仲奉侍君主却不能成功，所投奔的又不是能成事的国家，拥有三归和反殿都是鲍叔不做的事。又评论班固、司马迁说，司马迁的著述言辞简约而事情完备，叙述三千年的事只用50万字，班固叙述200年的事却用了80万字，繁简不同，不如司马迁的第一点。梁史叙述事情善足以奖励劝勉，足以警示见解，这是人伦的常理。中流的小事也不值得取用，而班固都写下来，这是不如司马迁的第二点。诋毁贬低晁错，伤害了忠臣之道，这是不如司马迁的第三点。司马迁已经开创，班固又因循，难易更是不同了。又司马迁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文辞华丽流畅，也足以显示他的大才。所以叙述便是就辞藻华美，叙述实录就隐微何时名节，这就是司马迁被称为梁史的原因。又论魏武帝不如刘备，乐毅不如诸葛亮，言辞多不记载。李涵，字世荣，是陇西狄道人，寄居在史平，年轻时就有才干，两郡都举荐他为孝廉。安定黄甫商是同州同里的年轻人，年轻时倚仗豪族，因为李涵门第寒微，想要与他结交，李涵拒绝不接纳，黄甫商怀恨在心，于是暗示周礼用短檄召李涵为门庭长。恰逢周刺史郭毅向来听说他贤能，到任后提拔李涵为别驾，于是位居众僚属之上。不久举为秀才，推荐到公府，从太保院转任秦国郎中令。司徒调李涵兼任史平中正。秦王司马简去世，李涵依照台阁礼仪安葬完毕后除去丧服。尚书赵俊有内宠，极恨李涵不奉承自己，于是上奏说李涵不应除去丧服。本州大中正副之以名义贬黜李涵，忠诚赋闲上表为李涵辩解说，陈州秦国郎中令史平人李涵忠诚公正清正，才能经世致用，确实有始于那样政治的风范，虽然因此不能与世俗协调，但他的名节品行严峻，不可掩盖，两郡都举荐他为孝廉一行。尚书郭毅到州任职，李涵是寒门少年，而郭毅破格提拔他为别驾。太保魏冠征辟李涵为院，常对臣说，李世荣应当是晋朝的忠贞之臣。秦王的去世悲痛感人，百官参加丧礼都是亲眼所见，而现在因为李涵屈从王制，说他背离哀戚而居处荣华，剥夺他的忠正职位。天子的丧礼葬后不除服，藩国的丧礼葬后除服，藩国想要与天子一样不除服，就应当指责他们拿尊位来比照卑位，这不是应该说的话。现在天朝在上面告知想要让藩国在下面服丧，这是藩国的礼仪隆重，而天朝的礼仪轻薄。又说诸王公都服满丧期，礼敬然后续位，明确说明丧礼应当隆重，务必敦厚持重。所谓礼敬然后续位，是说明因哀伤而病弱罢了。与天朝不同，制度规定服满丧期，没有见到这样的文字。国制规定葬后除服，除服后举行复祭。从汉魏到盛晋，文皇帝去世，武帝驾崩，世祖过度哀伤，陛下哀悔困顿，含悲居丧，服满三年，天下臣民难道没有攀慕追思而服丧的心？实在是因为国制不可逾越，所以于葬后不敢不除服。天子的丧事在上除服，藩国的臣子却独自在下服满，这是不可安定的。又因为秦王没有后代，李涵应当作为丧主，而王丧已除而复祭，就应当举行吉祭。于是说王没有庙，丧主不应除服。 秦王刚刚受封，没有可以复祭的祖先，领主所在的地方就是庙。不过问国志如何，而已没有庙为贬斥。以李涵今日的所作所为，伊文博士让他查考李文，必定是尧去世，停止殷月三年，世祖去世，几十天就除服，引鼓励来约束金制，权势都有贬斥，何止李涵不该除服？现在没有贬斥，是因为王制的缘故。圣上居丧，哀声不断，古公进士还应该心丧，不应立即举行婚娶欢乐之事，而没有人说什么，难道不是因为大制度不可曲解吗？而且先前因为李涵有王丧，上面为他差人代理，尚书敕令王葬日将近，葬后李涵应当代理职务，不让他差人代理。葬后李涵还犹豫不决，司徒多次乏问，催促李涵代理职务，而随即打击他，这是台省敕令和府署符书陷害李涵于恶。如果说台省府署伤害了教义，就应当具正，不修正符敕，只贬斥李涵，李涵的困顿还值得可惜吗？国志不可偏废而已。又李涵自认为是陇西人，虽户籍属史平，但并非他所熟悉。从起初被任命为中正时，就反复言辞，说不是史平本土人，不适宜担任中正。后来任郎中令，又自己以选官引台省府署为笔，让给常山太守苏韶，言辞诚恳深切，表现在文墨上。李涵的坚决辞让，是在秦王未去世之前，葬后犹豫不决，是由于穷于应对处罚而代理职务罢了。臣的堂弟傅之担任州都，意在兴隆封教，议论李涵以为过失，不良之人于是相互煽动，希望挟持民意，在法律之外制造案件，足以有所图谋。中正庞腾便削夺了李涵的品级。臣虽无其大夫的德行，见李涵被庞腾所侮辱，仅上表奏文，请求朝廷及时广泛讨论，不让庞腾得以妄自操纵品评。皇帝不听从，李涵于是被贬，降为五品。回到长安，一年多后，光禄寺差遣李涵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荣上表说，李涵曾为大臣，虽被削夺，不应降为此职，诏令停止。后来担任史平县令。等到赵王司马伦篡位，有人对孙秀说，李涵有文武大才，不要让他帮助别人。孙秀任命他为东武阳县令。河间王司马于上表请求任李涵为征西司马，很受信任。不久转任长史。司马于诛杀夏侯氏，宋齐王司马炯的使者给赵王司马伦，派张方率军赶赴司马伦，都是李涵的谋划。后来司马于听说三王兵力强盛，于是加授李涵龙骧将军，统领习伟等骑兵，回派张方军队以响应义军。天子复位，李涵到潼关而返回。起初凉州刺史黄甫商被赵王司马伦所任用，司马伦失败后，黄甫商离职前往司马于处，司马于慰劳安抚他很优厚。李涵劝谏司马于说，黄甫商是司马伦的亲信之臣，因害怕罪责才到这里，不宜多次与他相见。黄甫商知道后怀恨在心。等到黄甫商应当回京城，司马于设酒饯行，黄甫商于是与李涵愤怒争执，司马于和解了他们。后来李涵被征召为义军校尉，当时黄甫商参与齐王司马炯的军事，而夏侯氏的哥哥在司马炯府中称夏侯氏倡议，被西番冤枉杀害。李涵心中不安，司马炯的右司马赵襄又与李涵有仇隙，司马炯将要检阅军队，李涵害怕赵襄趁机以兵力讨伐他，于是单马出奔到司马于处，谎称接受密诏。司马于当夜接见了他，李涵于是劝说司马于道，成都王室至亲，有大功，返回藩国，很得民心。齐王岳妻儿专擅威权，朝廷侧目，现在袭召长沙王让他讨伐齐王，使齐王先听到消息，齐王必定诛杀长沙王，于是传檄文加给齐王罪名，那么司马炯就可以擒获，除掉齐王后立成都王，除去逼害，建立亲信，以安定社稷，是大功业。司马于听从了他，于是上表请求讨伐司马炯，拜李涵为都督，统领张方等率各军开向洛阳。李涵屯驻鹰盘，而长沙王司马懿诛杀了司马炯，李涵等人回师。起初李涵的本意是想一并除去司马懿、司马炯，使权力归于司马于，李涵趁机得以实现他的素质。后来长沙王胜了齐王， 司马昱、司马颖还各自守藩国，志向没有实现。司马昱上表任李涵为河南尹。当时黄甫商又被司马懿所信任重用，黄甫商的哥哥黄甫仲当时任秦州刺史，李涵更加嫉恨黄甫商，又与黄甫仲结下仇隙。司马昱自从李涵逃回来之后，把他当作心腹，又担心黄甫仲袭击自己，于是派兵围困他，互相上表告罪。侍中冯孙偏袒司马昱，请求召回黄甫仲。黄甫商劝司马懿说，河间王的奏章都是李涵勾结构陷的，如果不早做打算，祸患就要来了。况且河间王前一次的举动是由李涵谋划的。司马懿于是杀了李涵。张方是河间人，世代凭借，凭借才能勇武得到河间王司马昱的宠幸，多次升迁后兼任镇武将军。永宁年间，司马昱上表讨伐齐王司马炯，派张方领兵20000为前锋。等到司马炯被长沙王司马懿所杀，司马昱和成都王司马颖又上表讨伐司马懿，派张方率军从函谷关进入屯驻河南。惠帝派左将军黄甫商抵御他，张方以伏兵击破黄甫商的军队，于是进入洛阳城。司马懿奉惠帝在城内讨伐张方，张方的军队望见皇帝车驾，于是稍稍后退，张方阻止不住，军队于是大败，死伤布满街巷。张方退守13里桥，士气受挫，不再有固守的决心，多数人劝张方连夜逃走。张方说，用兵的胜败是常事，贵在因失败而成就成功，我更向前修筑壁垒，出其不意，这是用兵的奇迹。于是连夜悄悄前进，逼近洛阳城7里。司马懿刚获大胜，不以为意，忽然听说张方壁垒建成，于是出战大败。东海王司马越等人抓获司马懿，送到金庸城。张方派制服把司马懿带回军营，用火烤杀了他。于是大肆抢掠洛阳城中官司奴婢10000多人，然后向西返回长安。司马昱加授张方右将军，冯毅太守。荡阴之役后，司马昱又派张方镇守洛阳，上官乙、苗苑等人抵御他，张方大败而退。清河王司马谈夜袭上官乙、苗苑，上官乙、苗苑出奔，张方于是进入洛阳。司马谈在广阳门迎接张方并下拜，张方急忙下车扶住制止他，于是又废黜皇后杨氏。等到惠帝从邺城返回洛阳，张方派儿子张皮率3000骑兵奉迎。将要过河桥时，张方又用自己的羊碎车、青盖素生300人作为小规模仪仗队，迎接惠帝到邙山下。张方亲自率领10000多骑兵，奉着云母车和金旗等装饰，护卫惠帝前进。起初，张方见到惠帝将要下拜，惠帝下车亲自制止了他。张方在洛阳已久，士兵暴虐抢掠，发掘了哀献皇女的坟墓，军中人心浮动，不再有留意的意思。商议想要西迁，还隐藏着踪迹，想要等天子外出，趁机劫持迁都。于是请惠帝夜见宗庙，惠帝不答应。张方就率领全部士兵进入宫殿迎接惠帝。惠帝见兵到，躲避在竹林中，军人拉出惠帝，张方在马上叩头说，胡贼放纵逃逸，素卫兵力单薄，陛下今日请临幸臣的军营，臣将捍卫抵御寇难，死而无二。于是军人便胡乱闯入宫阁，争着割断流苏5丈当作马鞍垫。张方奉送惠帝到弘农，司马昱派司马周弼回报张方，想要废黜太帝，张方认为不可。皇帝到达长安后，任命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兼任京兆太守。当时豫州刺史刘乔发文书声称，颍川太守刘虞逼迫范阳王司马萧抗拒诏命，而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在山东起兵，于是派张方率领步兵骑兵10万人前往讨伐。张方在坝上驻扎军队，而刘乔被司马萧等人击败。司马昱听说刘乔战败，非常恐惧，想要罢兵，又担心张方不听从，犹豫不决。当初张方从山东来时非常贫贱，长安富人治府优厚的供给资助他，等到张方显贵后，任命治府为帐下都，非常亲近他。司马昱的参军毕沅是河间的世家大族，被张方欺侮，愤怒地劝说司马昱说，张方长期驻扎在坝上，听说山东贼寇势盛，徘徊不前， 应该在他还没有发动时防备。他的亲信智府完全知道他的阴谋，而妙波等人先前也已经构陷张方。司马昱于是派人召见智府，毕元营上前去劝说智府，张方想要造反，人们说你知道这件事，王爷如果问你，你怎么回答？智府惊讶地说，我确实没听说张方造反，该怎么办？毕元说，王爷如果问你，你只说是就行了，不然的话一定免不了祸患。智府进去后，司马昱问他说，张方造反你知道吗？智府说，是。司马昱说，派你去抓他可以吗？智府又说，是。司马昱于是派智府送信给张方，趁机让他杀掉张方。智府与张方亲近，持刀进入，守门的卫士没有怀疑，就在张方打开火器封间看信时砍下了张方的头。司马昱任命智府为安定太守。当初妙波等人建议斩杀张方，把首级送给司马越，希望东军能罢兵。等到听说张方死了，反而争相入关，司马昱非常后悔，又派人杀了智府。使臣说，晋朝的祸难接连不断，实际上是从藩王开始的。解系等人凭借当时的才能，处在危乱之时，都依托于王府朝廷，参与谋划王室事务。有的尽忠守节，有的掩饰奸诈，心怀鬼胎。虽然邪正不同，但都遭到诛杀。难道不是时事艰难，政治混乱，利益深重，而祸患迅速吗？古人之所以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留居混乱的国家，就是对此有所戒惧。严鼎，字台臣，是天水人。起初担任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转任卷县令，代理豫州刺史事务，驻扎在许昌。遭遇母亲去世，于是在密县一带聚集西周流民数千人，想要返回乡里。正值京师失守，秦王出逃到密县，司空寻藩，寻藩的弟弟司隶校尉寻祖以及中领军华衡、河南尹华惠在密县建立行台，因为密县靠近贼寇，向南转移到许昌、颍川。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县任务主，中书令李恒、太傅参军邹杰、刘卫、镇军长史周乙、司马李树都来投靠刘畴。众人认为严鼎有才能，而且掌握强兵，劝寻藩授予严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刘卫等人为参佐。严鼎年少时就有大志，因为西周人想回家乡，想要在乡里立功，于是与辅军长史王丕、司马复训怀着拥戴秦王的想法，对刘畴、邹杰等人说，山东不是称王的地方，不如关中。河阳令傅畅送信给严鼎，劝他侍奉秦王过洛阳，拜谒先帝陵墓，直接占据长安，安抚融合夷人晋人，兴起义军，收复宗庙，洗雪国家的耻辱。严鼎收到信后就想前往洛阳，刘明认为北道靠近黄河，担心被截击，想向南从武关前往长安。刘畴等人都是山东人，都不愿西行入关，寻藩以及刘畴、邹杰等人都逃走散开。严鼎追赶寻藩没追上，李恒等人被杀，只有周乙、李树得以逃脱。于是侍奉秦王前行，停住在上洛，遭到山贼袭击，被杀100多人，率领剩下的部众向西到达蓝田。当时刘聪进攻长安，被雍州刺史贾匹驱逐，逃回平阳。贾匹派人迎接秦王，于是到达长安，与大司马南阳王司马宝、卫将军梁芬、金兆尹梁宗等人共同同心拥戴，立秦王为皇太子，登坛祭天，建立社稷宗庙，任命严鼎为太子詹事，总领百官。梁宗与严鼎争权，严鼎杀了梁宗，任命王丕为金兆尹。严鼎首先见此大谋，在天下立功。始平太守瞿允、辅一护军所生都嫉妒他的功劳，而且想要专权。冯异太守梁伟、北地太守梁肃都是梁宗的同母弟，是所生的姻亲，谋划除掉严鼎，于是诬告他有目无君上之心，擅自杀戮大臣，请求讨伐他，于是进攻严鼎。严鼎出逃到雍县，被氐族首领窦守所杀，首级被传送到长安。所敬，字幼安，是敦煌人，历代为官宦家族，父亲所战，任北地太守。所敬年少时有超群的气量，与同乡范中、章邯、所缴、所勇一同前往太学，闻名于海内，号称敦煌五龙。这四人都是早年去世， 只有索进博览经史，同时通晓内谶纬书。州里征召他为别驾，郡里举荐他为贤良方正，对策成绩优异。傅玄、张华与索进见过一面，都深重地与他结交，被任命为驸马都尉，出任西域务己校尉长史。太子仆同郡人张伯特地奏表，认为索进才艺绝人，应在朝廷任职，不宜远出边塞。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提拔索进为尚书郎，与襄阳罗尚、河南潘岳、吴郡顾荣同任官职，都受到器重。索进与尚书令魏冠都以擅长草书闻名，皇帝喜爱他们。魏冠的笔力胜过索进，但在楷法方面远不及索进。索进在朝廷多年，被任命为雁门太守，转任鲁相，又任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赐爵关内侯。索进有先见远识，知道天下将要大乱，指着洛阳宫门的铜驼感叹说，将会看到你淹没在荆棘中了。元康年间，西戎反叛，朝廷任命索进为大将军梁王司马荣的左司马，加授荡寇将军，驻兵宿邑，攻击贼寇，击败了他们，升任始平内史。等到赵王司马伦篡位，索进响应三王的义举，以左卫将军身份讨伐孙秀有功，加授散骑常侍，升任后将军。泰安末年，河间王司马昱起兵向洛阳进军，朝廷任命索进为史持节，兼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统领雍、秦、梁三州义兵，与贼军交战，大败敌军，索进也受伤去世，追赠太常，时年65岁。后来又追赠司空，晋封安乐亭侯，谥号为庄。索进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辨析论述阴阳气运，又撰有《索子》《晋诗》各20卷，又写作《草书状》，其文辞说：圣皇统治天下，顺应时宜，仓颉降生后创造了文字，蝌蚪文、鸟篆文都是模拟物象形状，睿智变通，一巧由此产生，简化为隶草，以崇尚简易，百官都休息，事业都因此华美。草书的形状婉转如银钩，飘动如金鸾，舒展翅膀尚未飞翔，像要腾起又安住，虫蛇盘曲，或往或还，像柔美的瘦弱形态忽然奋起而威武，等到它纵翼游走，向外舒展，忽正忽斜，如同骏马暴怒紧勒缰绳，海水起伏扬起波浪，芝草葡萄相继而生，堂地繁盛开着花，黑熊对聚在山岳，飞燕相追逐而参差，举目观察，又像和风吹拂树林，吹倒草，扇动树枝条，顺着风气转而互相依附，纤细连绵，随形体分布，纷乱而柔美，中间迟疑而犹豫，黑翅和角兽在其中嬉戏，腾跃的猿猴、飞驰的猿猴互相奔逐，鳞鱼摇尾，蛟龙反转盘踞，头向空中自行逃窜，张开牙齿，有的像登高望同类，有的像去了又回头，有的像卓尔不群，有的像自我约束于长度。于是多才的英才，读好记忆的俊彦，用心精微，沉浸在这文章法则中，持守大道，兼通全变，触类旁通，生出变化。离析八种书体，没有一种形体不能分析，去除繁复，保留精微，大致的形态没有混乱。上礼开辟之始，下周详密的案卷，逞词放手，如雨行兵散，高音凌厉，溢满流漫，忽然斑斑成章，确实奇妙而焕烂，体貌磊落而壮丽，姿态光润而鲜明，让杜杜运起手指，使张芝回起手腕，在纨素上写下绝妙的气势，留下百世独特的观赏。先前索进出行看见孤臧城南的实地，说以后这里将建起宫殿，到张郡时在那块地上修筑南城，建立宗庙，建造宫殿。索进有五个儿子，索耿、索犬、索求、索玉、索申，都举为秀才。索玉封安昌乡侯，去世，小儿子索申最为知名。索申字巨秀，年少时有超群的气量，索进常说索申是朝廷栋梁之才，不是文书小用，州郡官吏不足以玷污我的儿子，举为秀才，任命为郎中，曾为兄长报仇，亲手杀死37人，当时人都认为他豪壮。 不久转任太宰参军，任命为好治县令，入朝为黄门侍郎，出朝参征西军事，转任长安令，在官任上有声誉。等到成都王司马颖劫持惠帝迁往邺城，司马颖被王俊击败，惠帝于是流亡。河间王司马昱派张方和索深东行迎接车驾，凭借功劳受任阴阳将军，转任南阳王司马模的从事中郎。刘聪侵略关东，任命索深为奋威将军抵御他，斩杀刘聪的将领吕毅，又击败刘聪的党羽刘封，升任新平太守。刘聪的将领苏铁、刘武斗等人劫掠三府，朝廷任命索深为安西将军、冯毅太守。索深有威德恩信，华夏和夷人都归附顺服，贼寇不敢侵犯。等到怀帝被俘，长安又陷落，司马模被害，索深哭泣说，与其一起死，不如做伍子胥。于是奔赴安定，与雍州刺史贾匹、扶风太守梁宗、安宜护军屈云等人纠合义军，接连击败贼党，修复旧宫，迁定宗庙，进兵救援新平，大小百战，索深亲手擒获贼帅李羌，与严鼎立秦王为皇太子，等到秦王即皇帝位，就是闵帝。索深升任侍中、太仆，因首先迎接大驾、登坛受洗的功劳，被封为义居伯，又升任前将军、尚书右仆射、兼吏部、京兆尹，加授平东将军，晋号征东将军。不久又下诏说，朕昔日遭遇厄运，遭遇家门不幸，流亡迁徙于宛楚，失去了旧京，信赖宗庙神灵，百官尽力，得以从藩位之位脱身于群公之上，社稷不灭，实在是依靠你，应当辅佐百官，辅弼朕身，现授予魏将军、兼太尉、魏特进，军国大事全部委托给你。等到刘耀亲逼王成，任命索深为都督征东大将军，持符节讨伐他，击败刘耀的忽日逐王呼延末，凭借功劳封为上洛郡公，十亿万户，受其夫人荀氏为新封君，其子石原为世子，赐予子弟二人为襄庭侯。刘耀入关收割麦苗，索深又击败了他，从长安讨伐刘聪，刘聪的将领赵冉仗着屡次取胜，有骄傲之色，率领精锐骑兵数百人与索深交战，被索深大败，赵冉单马逃走。索深转任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录尚书、承制行事。刘耀又率领众人进入冯邑，皇帝多次向南阳王司马宝征兵，司马宝身边的人议论说，蝮蛇咬了手，壮士就截断手腕，暂且截断陇道，以观其变。从事中郎裴深说，蛇已经咬了头，头可以截断吗？司马宝以胡松为前锋都督，等诸军集结才当出发。屈云想挟持天子投奔司马宝，索深认为司马宝一定会满足私欲，于是阻止。自长安以西，不再奉朝廷号令，百官饥饿乏食，采集野生谷物自存。当时三秦人尹桓、杰武等数千家盗掘汉朝霸陵、杜陵，获得很多珍宝。皇帝问索深说，汉朝陵墓中物品怎么这么多？索深回答说，汉朝天子即位一年后就修建陵墓，天下共赋分成三份，一份供给宗庙，一份供给宾客，一份用于山陵。汉武帝享年长久，等到驾崩时，茂陵已经不能再容纳物品，其数目都已合爆，赤眉军取走陵中物品不能减少一半，至今还有朽帛堆积，珠玉未用完。这两个陵墓是其中节俭的，也是百世的警戒。后来刘耀又率领部众包围京城，索深和屈允固守长安小城，胡松接到檄文后急速奔赴救援，在灵台击败刘耀。但胡松担心国家声威大振后，屈允、索深的功劳会更显赫，于是按兵不动驻扎在渭北，随后退回怀里。城中粮食匮乏，处境艰难，出现人吃人的现象，百姓死亡逃散无法控制，只有凉州的义军一千人坚守不动摇。晋闵帝派侍中宋敞送信向刘耀投降，索深暗中扣留宋敞，派自己的儿子对刘耀说，现在城中粮食还能支撑一年，不容易攻克，如果允许给索深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万户郡公的爵位，我就献城投降。刘耀斩杀了索深的儿子并送回尸体说，帝王的军队是靠道义行事的，我带兵十五年，从来不用诡计打败别人，一定要用尽兵力达到极限，然后才夺取胜利。现在索深所说的这番话，说明天下的恶人都是一样的， 我就替你把他杀了。如果城中确实兵粮未尽，你们可以勉力坚守，如果粮尽兵弱，也应当早日领悟天命。我只怕军威一振，玉石俱焚。等到闵帝出城投降，索深跟随闵帝到达平阳，刘聪因他不忠于本朝，在东市将他处死。贾匹，字彦度，武威人，是魏国太尉贾诩的曾孙。年少时就有志向谋略，气量声望很高，见到他的人没有不心悦臣服归附的，尤其被武夫们所敬仰，愿意为他效命。最初被征召到公府，历任显要官职，升任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绰贪财蛮横，失去民心，便向南阳王司马模进谗言陷害贾匹，司马模派军司谢班讨伐贾匹。贾匹逃到泸水，与胡人彭荡仲以及敌人窦守结为兄弟，聚集部众攻打谢班。丁绰逃往武都，贾匹又进入安定，杀死谢班。晋闵帝任命贾匹为骠骑将军、雍州刺史，封酒泉公。当时各郡百姓饥荒，白骨遍野，百人中无一人存活。贾匹率领戎人、晋人两万多部众，准备讨伐长安。西平太守烛辉也固守城池。刘粲听说后，派刘耀、刘雅以及赵然抵御贾匹，先攻打烛辉，未能攻克，贾匹半路截击，大败敌军。刘耀被刘箭射中，撤退逃走。贾匹追击他们，一直追到甘泉，随后从魏桥袭击彭荡仲，将其杀死。于是迎接秦王，尊奉为皇太子。后来彭荡仲的儿子彭夫保持率领各部胡人进攻贾匹，贾匹战败逃跑，夜里坠落山涧，被彭夫户杀害。贾匹勇敢有谋略，且志向节操坚定，以匡扶恢复晋室为己任，不幸遇害，当时的人都深感痛惜。使臣说，自从永嘉年间，天下动荡倾覆，四海之内战乱横行，亿万百姓无所依靠，人间神灵失去主宰。当时武皇帝的后代只有建兴帝、晋闵帝一人，众人归心所向，没有第二个人。严鼎等人忠心维护社稷，志在治理天下，历经艰难困苦，扶持幼主，终于能够继承尧的基业，延续夏的祭祀，配享上天，论功行赏，足以称道。然而他们抵抗滔天的巨寇，接手凋敝破败的基业，威信谋略尚未施展，不久就遭到倾覆。从前周朝遭遇犬戎之难而东迁，晋朝违背广狄之约而西迁，前者国运长久，后者祸患迅速降临，难道是闵皇的境地不够优越，还是索深、屈允的才能愧为辅臣？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不同，而成功失败也各有差异呢？赞语说，怀帝、惠帝不能自强，外戚藩王互相争斗，奸诈之人参与谋划，凭借凶恶扰乱朝政，作恶不止，最终都不得好死。姐姐妙波忠诚恭敬，却没有留下福泽。闵皇继承大业，时代众位公卿，严鼎图谋开创福祉，索深却落得凶险下场。